我们能不能借几本拿回去看吧。那么后来他们借去了，很感兴趣，把全套都借去了。他们就说，我们犹太人啊，我们很希望出现有先知，说你们这些书里面的讲的话，那个口吻啊，先知的口吻，他一读出来就有点就失货了啊，这不平凡这种著作。那么他们当中啊，有一些人呢、虽然不信耶稣，但是他们很重视怀仁的著作。那么最后呢，就有一个财主，犹太人有很多有钱的，他就出了大笔钱，他说把怀仁所写的一切书我们都这个搞一个光盘啊，我们来进行检索，就好研究它。所以是这些犹太人头一个下本钱要研究怀仁著作的，是犹太人。后来呢，我们教会也搞了，现在有这个光盘啊。这光盘呢，现在我们国内呢，现在已经有了三个，一个在吴地生那里，一个还有一个在什么地方？反正我那里有一个。你不管什么问题啊，我们就说。你就是 China 中国啊，你打一个 China， 他马上就告诉你怀石著作里头他这个字用了67次，他一下子就检索出来。那么你按一个钮，他啪一段出来了，67段马上就交代出来，都给你放出来，音频上都电脑荧幕上就出现了。不管哪一个字用的太频繁的，他不能检索，像 and 是吧，或者是is 什么，这些普通动词没有的，就是专用词，像 China 它有的啊，什么 orange 橘子它有的啊，茶杯也有的，那么还有重要的字了啊，比方uncle 是舅舅啊，或者叔叔啊，有的人就随便打一个 uncle， 他加一个什么，那你这种字，比方一个 uncle 它可能出现几百次，那么你一个一个看很费劲了、那么你要排几个字，排一个 uncle， 有一个人排一个这个 Lazarus 拉萨路，就这么两个字好了。好，找到一段话，他就说那个西门请耶稣吃饭的那个西门呢，是拉撒路的舅舅。uncle 可能是他的叔叔了，是吧？啊，因为 uncle 是叔叔也是舅舅。这么说，这个玛利亚是被他糟蹋的。怀什么也说啊。他看到玛利亚给耶稣洗脚，他说这个不是个先知，他不知道这个女人啊是怎么个人。那么你怎么晓得这女人是什么个人呢？是吧？是你西门把她糟蹋的，而你还要看不起耶稣？你看，作为一个罪人呢、很可怜呐、就看不出自己的罪，还觉得耶稣还不是个先知。你看，就这么一个人，耶稣还为他还留点面子，没有当面揭发他。他就说一个比喻，是吧？让西门看出他的真相。这个很有趣，这个电脑啊，这个我们平常看不到的这些，它都下了，我们总会下了本钱呐、因为你造这个光盘要人工把
怀使所有已经出版的书用打字机打。据说有个公司专门搞这个的，因为人工很在美国很贵了，就他到菲律宾有这么一个公司，我们教会啊是找的菲律宾的一个公司，这菲律宾的公司呢就搞了100台打字机，让100个人呢给我们打这怀仁著作，那么还要打2份啊，2份呢校对有错的地方可以消除的错误，就这样子还出现1-2个错字，就拼错了 spelling 拼错了，那么结果就出了这个光盘啊。刚出来的时候一张光盘卖500块美金，现在呢便宜点了，因为他们出的多了，买现在大概要100-200块钱，那么他们呢一直提高一直改进啊，版本呢一直改进，那么到可能还要到明后年呢，要把怀氏一切没有出版过的著作都灌到那个光盘另外一个光盘里头。就是这一个光盘相当于大概500个那软盘，普通的那个软件呢，差不多。所以你看他这个很奥妙的啊，他找出一段话来，就告诉你他是哪一卷书里面，哪一页都告诉你，马上就给你点出来，不容易。这个现在这个技术啊发达的那么方便了，据说他们给那个邓小平著作也灌了光盘，也可以这样子检索的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就到这吧，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吧？
我有个问题。
被蛇咬了。第几章？41啊。41。被咬伤的就是。这个你大概没读过那卷经文了，约翰3章啊。民书记，对了，民书记。对，我们都是被撒旦咬伤的呀，这个意思。我们都中了撒旦的毒啊。你看约翰福音，大概这个你没注意吧？约翰福音3章14节吧，14节。约翰福音3章14节，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。啊，他那个。就说你望这个铜蛇，你如果是被咬伤的，那么你这个就不至于死了啊，这个蛇的毒啊就被消掉了，所以这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神迹奇事了。如果你不相信耶稣这句话，那么你怎么解释啊？就是摩西搞这个铜蛇什么意思？犹太人当时不明白嘛，所以还给他烧香嘛，是吧？
我有两个问题。第一个就是说到这个圣父是否的圣父，我们一般说都是他们是同根同荣的了，好像是同等的。但是我们看圣经，我们发现好像似乎也有高低之分的嘛，好像是不是有高低之分的啊？是有高低之分的。 到这个，就是说，圣父是他用父这个称呼本身他就是在上面的。
对。
那么就是说，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？就是说圣灵啊，圣灵他做的工作量是不是大一点？就是在一切工作当中，他的工作量是不是会大一点？那么其次呢是圣子，然后是圣父，那么一切的能力是来源于圣父，是这样的吗？
这个好像也是，我们参考一节经文好吧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，你看第二十六节，紧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，因为经上说上帝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，其实万物都服了他，明显那叫万物服他的不在其内，万物既服了他，那是子也要自己服于叫万物服他的，叫上帝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，这个上帝就是父上帝了，是吧？那么这很明显是有高低的了，是吧？那么这还没提到圣灵了，是吧？很多地方他光是讲父与子，地位嘛，就像我们人通过我们的父一样了，是吧？也有高低的。那么圣经用这个儿子这个 son 这个说法，也就是这种关系的最合适的一种表达的方式而已，不一定是完全符合实际的这个关系，但既然是跟人讲话，人间的关系就一个父子关系，上帝就用他，是吧？
这是第一个。
嗯。
在他的身上，神人两性是结合在一起密不可分的吗？还是能够在某种时刻分开割裂开的？
所以这个也是很难解答的一个问题啊。我看到有一篇东西，比方讨论这个问题的，就说这个赎罪祭，那以赛亚五十三章说上帝以他为赎罪祭，是吧？那么我看到这篇文章呢，就强调一个，有人呢他认为是谬解啊，说耶稣不过是一个，英文是叫 human sacrifice， 是一个人作为活祭。那么这个做这篇文章的人他就强调呢，他这个作为赎罪祭，他不仅仅是他的肉体做赎罪祭，而是整个神人做赎罪祭。所以在这里呢，已经好像步入了一个可以说禁区了，我们就很难呢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明白了，很容易啊这个讲错话，就是我们人的语言呢也就不够用了，有时候啊，究竟这个耶稣死，他明明说是他成为肉身，就是那希伯来书这个二章十四节那句话啊，就说他因为他是神，他不能死啊，神是不能死的了，是吧？上帝怎么能死呢？他是生命的源泉呢，所以他必须成为人，是吧？二章十四，希伯来二章十四节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 那所以这里就来这么一个问题了，那么那个死的是耶稣的肉体了，耶稣的神性没有死了，有人强调这个是吧。所以呢，我本人对自己所发的这个问题呢，我是这么解释的啊，我认为呢，叫我能好像觉得满意了，就是说，耶稣啊，在约翰十章这句话啊，约翰十章呢，这里明说啊，他说是没有人夺我的命去，是吧？是我自己舍的。约翰十章，看啊，十七节是吧？十七节，十八节，十八节，没有人夺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舍的，我有权利舍了，也有权利取回来，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。那么这个取回来呢，有人呢就提出这么个疑问了，就说既然能取回来，那么你就没有死，基督没有死，是吧？你又活了吗？那么如果我们把死啊解释为不存在、消灭，那么他就没有消灭啊，是吧？他又取回来又活了啊。那么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？所以我在这么想啊，这个希伯来书啊二章有这么一句话，咱们回到希伯来书二章啊，二章十节九节啊，九节，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，因为受死的苦，注意这句话啊，受死的苦，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，叫他因着上帝的恩，为人人尝了死味。好，上面是个死的苦，下面死味就是苦味。换句话说，人的死主要指的不是现在的第一次的死，因为第一次的死呢，对很多人来说没有痛苦的，是吧？有的人在上门药的时候，在手术台上死掉，没有知觉的啊。所以这个苦呢，肯定是第二次死的苦，那个是他死之前的痛苦，就是永远被上帝弃绝的痛苦啊，是这种痛苦。所以耶稣你看呢，在十字架上的痛苦是什么痛苦？是就那一句话，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为什么离弃我？就是说与主，就是与天父永久分离，这种痛苦使耶稣基督啊这个心脏破裂而死。所以呢，我们把问题啊注重在什么痛苦上啊。那么耶稣基督作为神人啊，作为上帝了，他的这个可以说感受能力、受苦的能量啊是无限大啊，他所能忍受的痛苦是无穷的，因为他是上帝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这么说，就是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，叫他心脏破裂的那个痛苦，远远超过全人类第二次死的痛苦的总和啊，你亿万人也好啊，你们的痛苦加起来还不如基督所受的痛苦的万分之一，就这意思。所以呢，耶稣基督就是天父就说，你有这个权柄， 你人尝了死味之后，你可以取回来你的生命，你已经付了那个代价，这个代价是死亡的痛苦。所以呢，我们就这样子解释呢，他取回他生命是合法的，就说。
那死亡的结果到底有没有实现？死亡的结果，当然我们从他人性的角度来看的话，的确是这样。但是如果从神性的这一方面我们去理解，又感觉到很难理解。就是他的神性的一方面是尝了一种痛苦，而人性的一方面是遭受了一种结果，是这样理解吗？
结果指什么呢？
就是我们眼睛所看到的这种死亡啊。
所以你这个结果，如果说是痛苦，那就对了。如果说不存在，啊，你如果拿这个作为死的定义，说他替罪人死，他替我们遭受不存在的这个结果。这个显然是不能成立了，因为他又管，是吧？
我们看到他第一次就是他断气了，他断气以后，他这个肉体里面没有生命了，是没有生命了。那么我们就是一般来说死亡的里面就是没有生命了，所以我们这样理解。
你要注意啊，历代让我出来以后，你注意那个论坛复活里面一章啊。说基督复活是由于他内在的生命，不是说天使把生命带给他，或者上帝又把生命呼到他鼻孔里，没这个说法。他复活是由于他自己的生命，可以说他的生命人性是什
么？我们能不能这样理解？是神是不能死的。那么在他的当中有这么一天多的时间，他的神经处于休眠状态，然后再是吧？
那所以啊，你讲到这里又是一个禁区，我们无法用人的话来解脱，就如同耶稣降生在马槽里是怎么回事，你说出来，是吧？用人话来解释吧。所以小娃娃，上帝在他身上，就是上帝啊。人家就跪下来拜他，这是完全合法的，应该拜，而且不是说天使都要拜他，而是那怎么这个所谓因为他能以道成肉身，这个我们无法解释。好了，时间过了不少了，就到此为止吧。就是我们刚才说这个 person three persons， 所以要必须用位格了，多位格啊。person person， 嗯，那我给我们慕道班讲的就是这么讲法了，就是必然是三位，上帝应该是三位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道，是吧？那么道就是要传授的，就是思维的表达，是吧？那么既然思维的表达，你如果就是一个孤单的神，他向谁表达他的思维呢？是吧？那么你像天使像人呢，他造天使造人以前呢，是吧？因为我们人都是时间的产物啊，是吧？总有一个时间是没有人也没有天使的，那么上帝的话，他的道是向谁讲的呢？他孤单的一位上帝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如果是亘古以来，就是从所谓昔在今在以后永在两头啊，都是没有底的时间上，那么上帝一直是存在，他而且一直是三位。那么这三位呢，就是在道，就在英文叫 communication 交通上，是吧？ 是一直是什么畅通的所谓，充分的表达。因为上帝向人讲话呢，受人的限制，是吧？他用的词汇就是我们人能懂的几句话，是吧？所以父子圣灵之间的这个交通啊，自古以来是充分的交通，是吧？而且我们就称之为自足的上帝，他是自足的啊，不依赖于被造之物，他的这个道有充分的表达，向来是充分表达。那么这是道，那么还有一个上帝就是爱，是吧？他的爱也要有一个对象，是吧？那么他也是父子圣灵之间的爱，自古以来也是充分的表达。所谓英文叫 give and take， 是吧？来往，爱有一个来往，我爱你，你爱我，不是这样子来往，是吧？所以也就是自足的，上帝是自足的，他爱方面是自足。像我们爱上帝啊，很有限，我们的感情很有限，是吧？上帝爱我们，那么我们爱上帝，这也是一种所谓往来交通，是吧？但是呢，毕竟我们人的爱是很有限的，那上帝父子圣灵之间呢是无限的。可见呢，我们就说上帝是三位是必然的啊，自足的。那么用现在的术语啊，这个叫做，也可以叫做，那他说 I am， 我存在，是一个主观的存在，是吧？同时呢，因为是三位呢，也是个社会存在，这是一个理想的自足的社会，我你他都有了，是吧？如果光是两位，那还不能成为社会，是吧？英文叫做 two is a couple， 是吧？ three is a， 是吧？ union， 是吧？是一个 society 了， society 是社会了，社会起码要三位，对，三人称重，对。我们现在简体字也是三个人啊。
这个模拟他人，
这
是谁上
有
道理？
很有道理，对。嗯，对对。嗯，而且这个团结的面也是要三个，是吧？两个人呢还不够，你要真正的团结要三个人，是吧？三股绳子最齐，对，是吧？还有。嗯。